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美欧贸易会谈深化经贸与半导体供应链合作；美欧日英四大央行总裁供应链樽颈恐恶化；美国国会进入动荡一周，政府面临停摆；参议院否决咗民主党人嘅移民改革计划；财政部积极关注华尔街同中共高管会议。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首次会议29号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召开，美方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奇主持。欧洲联盟执委会派出负责贸易与数位业务的两位副主席到姆布罗夫斯基斯和维斯塔捷出席。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支持美国与欧盟在因应全球挑战方面的技术、经贸关系与合作的持续发展，促进大西洋两岸劳工的共享经济成长，发展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关系，因应气候危机、保护环境，促进劳工权利，打击童工和强迫劳动，扩大弹性与可持续性供应链，扩大关键与新兴技术合作。双方亦声明将团结一致，继续确保企业、消费者和劳工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尤其是那些破坏世界贸易体系的非市场经济体造成的行为。根据声明，美欧将成立10个工作小组，在技术标准、气候与绿能、安全供应链、数据管理与科技平台、威胁安全与人权的技术滥用、出口管制等方面加强合作。其中安全供应链除半导体合作之外，还将加强关键部门的供应链弹性和供应安全。虽然声明并未点名中国，但不少内容剑指北京当局，包括对外国投资的开放与非歧视、透明、可预测、对称和问责制原则，有效控制军民两用物品贸易的重要性，人工智慧发展的滥用可能对共同价值观与基本自由的威胁，以及共同合作因应非市场扭曲贸易的政策与做法等。该声明没有具体讲明第二次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时间框架，但欧盟官员表示可能会在春年春季在欧洲举行。疫情对全球经济的破坏严重扰乱供应链，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银行、英国央行四大央行总裁星期三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在线论坛，警告供应链问题可能恶化，导致高通胀持续时间更长，但目前物价飙涨只是暂时现象，物价涨势到春年某个时候将会趋缓，逐渐回归或低于央行目标区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话，现阶段的通胀飙升是供应链樽颈遇上极为强劲需求的结果。令人感到挫折的是，这些樽颈和供应链问题并未好转，事实上还恶化了一些。我们预期供应链樽颈可能持续到春年，令高通胀持续时间比我们预期长。近几个月来，由于能源价格高涨、生产延误、物价持续上涨，可能影响到人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即管各国央行有控制物价的权限，但无法介入短期的供应链中断，只能够等待情况改善。英国央行总裁贝利表示，货币政策无法生产晶片，带来风力或更多货车司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星期三，国际航运协会和其他行业组织向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各国首脑发出公开信警告话，如果各国政府不恢复运输工人的行动自由，并给予他们优先接种被世界卫生组织承认的疫苗的权利，全球供应链运输系统将崩溃。这些组织写到，所有的交通行业都面临工人短缺的问题。由于数百万人在疫情期间所面临的恶劣待遇，预计还会有更多的人离开，这个将令到全球供应链面临更大的威胁。国际航运工会秘书长盖伊普拉滕表示，由于港口关闭和旅行限制措施不断变化， 海员可能不愿意冒住无法回家过圣诞节的风险签订新合同，因此劳工短缺的情况可能会在今年年底进一步恶化。众议院星期三以219对21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民主党人支持的暂停债务上限法案，预计法案将在参议院国前。共和党反对任何提高债务上限的行动，他们认为民主党人在社会计划和气候政策上投资巨大，建议联埋一起来解决。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坚称他不会将暂停债务上限纳入民主党的社会支出法案中。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已经告知国会议员，美国将在10月18号左右用尽举债空间，如果届时国会未能暂停或提高债务上限，联邦政府就将面临历史上的首次债务违约，并可能导致数百万工作岗位流失，危及政府福利、金融市场崩溃。舒默星期三表示，参议院可能最快星期三当日就一项向政府拨款的议案投票表决，以避免政府关门。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话，参议院星期四将移交临时支出法案给众议院表决，众议院星期四还将表决基建立法草案。星期一，参议院共和党人否决了一项可以为政府提供资金的法案，因为该法案将债务上限的暂停日期延续到了2022年12月。但民主党参议员表示，他们计划通过预算调节程序，以51票的简单多数通过暂停债务上限的法案。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由1960年以来，国会已经78次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2013年以后，国会不再直接调高债务上限，而是设置暂停债务上限的时限，允许财政部在此期间不受限制地发债。由那次以来，国会已经7次暂停债务上限，最近一次是在2019年8月，允许财政部继续发债，直至今年7月31号。美国联邦参议院星期三否决了民主党将移民改革纳入一项全面支出法案的后备计划，这个是民主党人第二次遭到挫折。根据国会山获得的一份指导意见副本，参议院立法程序官麦克多诺告知民主党人这个方案不可行。他在指导意见中告知民主党，改变登记日期是一个重磅的政策变化，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他与民主党之前提出的赋予非法移民永久居民身份的建议基本相同。民主党人最初向麦克多诺提出通过他们的支出法案向四类移民提供800万张绿卡，包括年幼非法入境的梦想者和临时保护身份的持有者，以及从事农业和其他基本工人。麦克多诺在本月较早时候拒绝了这一建议，说这个建议不适合进行参议院讨论，民主党人希望用此绕过对其支出法案的议事，阻挠预算程序。之后民主党人向麦克多诺提出修改某些无证移民和人道主义假释计划受益人的登记日期，这基本上是对非法移民过去未经授权的入境实施了特赦。根据移民组织 FWD.US 的分析，将登记日期改为2010年，允许任何由该日期以来在美国的移民申请居留权，将令到大约670万人有资格获得合法的永久居留权。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说，他对这一裁决感到失望，留给他们的选择很有限。据一位熟悉民主党策略的消息人士透露，民主党人正在寻求其他后备计划。目前美国只允许1972年之前来到美国的无证移民申请合法身份，而入境登记日期涉及到合法的永久居留权问题，这个是非法移民转换身份时的关键条款，而美国移民局仍然要求移民必须合法进入美国。 据彭博社29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本月较早，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一名高级顾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官员大卫·利普顿在线出席了中共监管机构和华尔街高管的会议。这个是中共央行行长应望和美国商界高管举办的会议，而美方人员还包括金融服务公司 Citadel 对冲基金经理亿万富翁格里芬、富达投资首席执行官约翰逊、贝莱德公司首席执行官芬克和黑石公司董事长苏世文等。目前白宫仍在制定对华政策，尤其是在经济方面的政策仍在运筹之中。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收紧了中企在美国上市的审查，而利普顿的与会是在拜登政府反对全面恢复美中经济对话的背景下所进行的。财政部发言人亚历山德拉·拉曼纳对此表示，利普顿在会议上重申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另一位财政部官员对彭博社表示，考虑到这个会议的话题和与会者身份，利普顿作为美国政府代表的与会者并非不寻常。这位官员补充说，利普顿在会上强调北京的某些政策对美国和世界都是有害的。官员提到，财政部的首要任务是令到北京结束对美国企业不利的贸易做法，而不是保护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最近中共持续打压中国科技巨头，以及加强对其他行业的监管，扰乱全球金融市场。习近平主席推动共同繁荣，亦引发人对政策制定者对待私人资本和盈利方式的质疑，同时亦令到华尔街数十亿美元的潜在收益处在危险之中。